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第二十一章，在荣耀他的属世人时，主所经历的试探。回家，创世纪第三十二章。概要，在回迦南的路上，雅各派人送信给他哥哥以扫。送信的人回来说，以扫正带着400人向他走来。雅各很害怕，将他的家人分成几个群，以便在以扫袭击时能够逃跑。晚上，雅各和天使摔跤，而且赢了。雅各被上帝更名为以色列。在离开父母和家乡迦南地20年后，雅各现在正走向团圆。对他来说，这次返回最担心之事就是与以扫会面。多年前离开之前，雅各曾两次欺骗他的哥哥，当时以扫发誓要报仇，其实他想杀了雅各。雅各返回时的恐惧似乎是有道理的，但20年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里发生了许多变化。雅各和家人离开拉班，上了路。经上说，上帝的使者遇见他。创世纪32章1节，又是天使，第一次是他在伯特利梦中的天梯上。如今20年后，发生在雅各快到家时，天使是从上帝而来的启示，预备我们与以扫相遇，即预备我们内心的雅各与哥哥相遇。这预备是真理进入内在良善，觉悟上帝是心灵的主宰。如果我们曾以许多模式实践真理，我们会害怕这即将到来的变化，因为它会改变我们的模式，我们将失去以前的依据。在情感上和灵性上，我们都担心会失去一切，所以耶和华差遣他的使者给我们内在的温暖和光明，引导我们回家。主以圣洁的智慧和温柔将这变化带给我们。他在世上从自身层面上设立了这个过程。主的以撒层面已经得荣耀了，但是以雅各和以扫为代表的属世层面还在荣耀的进程中。在这个层面上还有强烈的不良倾向，这是遗传自玛利亚的有限人性。耶稣基督以雅各开始引领这条路，他迫使自己遗传的属世人服从神性真理，他现在准备好了继续走向以扫，经历一次与以扫的重聚，把神性引入他特有的属世人中。当耶稣在他属世层面的意识中达到爱神性真理的准则时，自制、 就不再必要了。真理的准则与爱和喜乐相遇，生活在其中，就是纯然的快乐。主里面的这些变化，将直接影响我们属世的情感和意念，影响我们通常的思想和日常生活。当雅各和以扫在耶稣基督里结合，他的属世人得了荣耀，他就以新的方式临到我们。这就像一个我们深爱之人的回归，他曾经远离我们，但现在回到家，走进大门，把我们揽入他的怀抱。他回家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光明，是没有他时，我们永远无法了解的。耶稣最大的礼物之一，是他荣耀了自己的属世人。他把以扫或神性良善置于首位，使雅各成为服侍者。他良善为首，强烈且美好的爱他人之良善，就在他的属世之人里。我们祈祷有一天这也会成为我们的。真理认可良善居首为生命之核心的过程，可见于雅各与以扫和谐相聚的细节中。雅各打发人前去见以扫，对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创世纪32:4，雅各让他们把他在迦南的经历告诉以扫。我主以扫这个词儿，意味着首先承认良善居于更高地位。雅各没有以哥哥称呼以扫，而称他为主，随后他称自己为以扫的仆人，这就近似一个反转，即让良善为首引领前行。这是从一开始就盼望的，现在经过重生的各个阶段后，它实际上正在发生。雅各的信使们见了以扫后回来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创世纪32:6。耶稣里面的良善现在正走向真理，这良善带来了400人。这使雅各感到恐惧，他的哥哥要来了，雅各担心这是要报复他20年前做的坏事。雅各的外在恐惧说明了试探带来的内在焦虑。400代表试探。在世上的耶稣在拿撒勒的时候经历过这些内在的乌云和风暴，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这里的要点是在荣耀他的属世人的过程中，主所经历的试探，他经历了最严酷的试探，在严酷的试探中，他不仅与地狱，而且还要与天使搏斗。主在试探中最终要奋战天使们自己，不是整个天使的天堂。这 是一个尚未被揭示的秘密。当地狱通过他得自母亲之身攻击耶稣时，焦点就是对人类的拯救。他们专注于人类是多么邪恶，把绝望灌输在他拯救我们的使命上。这是一次强大的考验，因为地狱之内有着众多低劣的石像，他们试图使主偏离高端实境及众人在自由中选择的天堂。但是天使们如何试探他？天使是所有造物中最有爱心、最会关怀的人，上帝为什么要和他们搏斗？关键要看到，他永远不必与他们真正的智慧与爱做斗争，他们只想服侍主和他人。通常，当天使们对主和他人的爱充满了喜悦和活力时，他们的心性就处于被提升或早晨和中午的状态。但在黄昏状态下，他们的遗传之恶就靠近了。当主在世上的生命处于试探中时，灵性世界有很大的混乱，如虚幻的天堂、被邪魔挟持等等。邪灵穿越天国自身的边界，他们的出现造成那里的失序和混乱。当主承受住了来自天使的试探，征服了他们的幻象，他就是诸天恢复秩序，他使天堂恢复了人之组织及宏伟之人的全然完美。在此之前，天堂遭到强烈的干扰，对拯救世上之人的可怕恐惧压倒了他们。天使们深深地爱主，他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马可福音12章30节。难道他们不想缓解主正经历的难以承受的折磨吗？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地狱正在悄悄地用人类的邪恶无可拯救这几乎为真的事实暗示他吗？考虑到这些事情，也许天使们担忧主的首要目的，即拯救我们。他们意识到，在无数的个例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天使们在懵懂的状态下，试图灌输给耶稣一种显然迫切的需要，即强迫人类进入良善的境界。最强大的邪恶就是喜欢成为主宰，这将通过天使的低境界勤奋敦促主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马太福音4章3节。天使们无知地这样敦促，出于被误导的爱，是一种极度的无明。若果真如此，天使们已经暂时失去了对人类的信心。他们错了，没有什么比让人类在没有过度强迫之下，有决定性的自由去选择天堂或地狱更宝贵的了。正是这些怂恿耶稣的天使给他造成极度的困难，而耶稣就是 爱，若不是他的神圣灵魂之美，耶稣基督有时必定感到非常孤独。在试探之时，他的灵又似乎离他很远。然而他并没有屈服于天使，他承受了可怕的折磨，甚至挣扎到近乎绝望。但是爱最终胜利了，他摔跤并且赢了。他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我们人类的最基本的底线，即我们的灵性自由。主带领天使回归基本真理和良善，然后再使诸天回归真正的秩序。来自他们的试探停歇了，太阳向雅各升起，创世纪32章31节。雅各和天使停止了摔跤，平安临到了，祝福临到了。天使将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此时天使代表神圣的流入，这个新名字标志着雅各的生命发生了重大变化。名字意味着品性，从这个试探中取得胜利之后，耶稣的属世人进入了一种新的品性。现在属天良善经由真理流入主的属世层面，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以色列。这是属天之爱进入他的属世生命。就像《属天的奥秘》一书揭示的那样，耶稣基督经历的每一次重要试探都针对他的拯救人类之爱。童年时他征战并战胜的地狱横亘在他和对救赎的纯真之爱之间，创世纪14章。成为成年人后，他在神圣理性脆弱的初始阶段为维护其而奋斗，创世纪22章，以撒几乎被献祭。因为这理性是拯救我们的生死攸关的工具，现在在摔跤战胜天使以后，以色列建立了，神性属世人已经稳稳站立，只需要再有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他的荣耀。这神性属世人使我们的重生成为可能。主的这一变化为他重聚以扫，即他的属世人中的神性良善开辟了道路，这对人类来说是永恒的喜乐，而此处却是神性的真实。由于以扫和雅各相遇，且以扫成为领袖，于是主也引导我们认识到他的属世人，同时也是我们重生的全部目的，在于使神性良善进入人心。他是我们的父，他先走了这道路，现在又温柔充满爱意的邀请我们跟随他，甚至牵着我们的手走向天堂的旅程。